创世纪中的生命线，第十篇，在亚伯拉罕身上的生命线。二，认识神是父，相信并经历神是称无为有，又叫死人复活的神。上周我们讲了这两篇信息的第一篇信息，讲到在亚伯拉罕的生命线。在那一篇信息里，至少我们可以说，那个纲要虽然很丰富，却是很根基的。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平常的人，被神呼召，最后他有一个反应，他向着神的呼召有反应，他因着信遵从神的呼召，他因着信被称义，而且他因着信而活，过一个祭坛和帐篷的生活，借着立了一个祭坛，就见证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为着神，借着活在帐篷里面，见证他是一个客旅，乃是在那里切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在等候一座城，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这样的一个信徒，他在神的经纶里成为所有信徒的父，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不只是神的儿子，而且也是信的亚伯拉罕的儿女。今晚的纲要，我很宝贝纲要的话语，每一点都是健康的、甜美的、很摸着人的、很有光照的，而且可以供应人，使我们可以被眺望，非常的奇妙。我相信主允许我这样说，因为这是一个我个人经历的事实。我自己首先认识亚伯拉罕一切的失败，事实上我一生都在等候释放这一篇信息。一切从1955年8月绕了许多的路，所有的失败，所有的经历，在主的祝福，借着主的怜悯，而且照着父的旨意把我带到这个地步，而且能够仰望他，我也能试着与你们交通这里的纲要，能够和平的来做这样的事情，很信靠那灵，信靠神圣的生命在每一位信徒里面来做成，甚至能完成的说出这篇信息里的丰富。让我们马上就开始认识神是父，不是简单的相信神是父，也不是只是知道那个神是父，乃是认识神是父。这是在亚伯拉罕的生命线上，我们要看到神要亚伯拉罕成为父亲，但是在亚伯拉罕成为一个父之前，他必须了解到他不是那个独一的父，只有神是那独一的父。亚伯拉罕一生信心的功课，从乌尔到摩利亚山都是一个功课，来认识只有一位神是父，而且这位父是整个宇宙独一的合法的源头，从他出来一切，神是整个宇宙独一的目标，而且一切要达到他。保罗也看到在罗马书第11章，从他而且借着他并且达到他是一切，这是非常的实际，而且我们可以经历的，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特别是我们在主恢复里的工作有关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在亚伯拉罕这个父之外，神是父，是源头，除了这之外，一切都是死，是无有。在整个人类历史里，但在无有的时候，神能称无为有。关于召会，现在在以色列也许是没有，但是我们的神是称无为有的神，他也要这样做。在东欧，在许多其他地方，也许那里没有，也许那里是死亡，但是我们相信父神，他是一位称无为有的神。我们要看到他产生的有，要经过死亡，然后他能够成为对我们来说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你愿不愿意认识这样的一位神？能不能请你更新的向他敞开你的全人，向他所说的话，让他能够来摸着你、光照你、眺望你、牧养你、带领你到一个信徒里的有的最基本的相信，就是神是父，这位父称无为有，而且这位父能够叫死人复活。一，亚伯拉罕的一生学了一个功课，神是父，这个不是一个夸张，神最终要在亚伯拉罕身上做一个特别的工作。 他是亚伯拉罕的父，这个就需要亚伯拉罕一生学一个功课，就是神是父。亚伯拉罕要学他没有权力、没有地位、没有能力为着神开始任何工作、产生任何工作，只有神能够开头，只有神能够激励人产生一些能够使他喜悦的工作。这是一个独一的功课，是亚伯拉罕要学的。保罗当然也学了这个功课，所以在以弗所书3:14-15，他说：因这缘故，我向父屈膝，我向源头屈膝，在诸天里以及在各家族都是从他得名。他是宇宙的父，他是在创造里创造人类的父，他也是呼召人类的父，他也是天使族类的父，他更是神人族类新造的父。只有一个源头，一个起始，一个起源，唯一的起始者就是神我们的父。上周我当时没有讲到，从灵里有一个这样的呼喊，在主的恢复里有呼喊父，不是一个高的父，乃是一个能繁殖的父。没有一个人在召会生活里能够成为父，除非他能看到，能够呼喊阿爸父。神是父，没有别的。神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来教导这个蒙拣选的器皿，只有神是父。如果你认识他是父，你就要弃绝所有其他的源头，而且放弃弃绝你的自己，什么都不做，只是相信父，信入父。一，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了特别的工作，使他认识神是父的意义。在创世纪有记载，我需要创世纪生命读经，明白认识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特别的工作。任何一个人在执事里有一分的，就是神在特别的工作里的对象。神愿意花几十年的时间来做一个特别的工作，在一个蒙拣选的器皿身上，不是为着他的属灵，乃是为着他的经纶。他们必须要借着构成，他们必须要有一些认识，有一些的构成，必须在认识上有一些的经历，而且必须他们是一些真正认识神是父的信徒。保罗是这样的一位，所以在以弗所书4:6，他可以说一位众人的神与父，就是那超越众人、贯彻众人、也在众人之内的。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让他看到这是什么意义。所有亚伯拉罕的经历，特别是他的失败，都是这个工作及过程的一部分，让亚伯拉罕看到父是什么意义。也许当我们在马太福音冬季训练的时候，我们会摸着非常有意义的两个字，我们的父。谁是我们的？谁把我们成为这个团体的我们？谁是这一般人？我们不是只是喊哦神，我们乃是喊我们的父。父，你是我们的源头，你是生我们的人，你有一个神人的族类在地上，有你的生命，你的性情。这般人在地上，我们在主的桌子面前或其他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父。我们有何等的一位父，一位众人的父。难怪我们可以称我们自己为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同样的一个生我们的父的儿女。二，认识父是神，就是认识他是源头，独一的起始者，一切都起源于他。这不是一个抽象的认识，在主的任何工作的每一面，在主恢复里面的每一个行动，同工必须有这样的把握，就是工作的源头，行动的源头乃是父。没有一个同工有任何的权力立场来开始他们的工作，唯一的起始者就是父，他是源头，源头决定结果。如果源头是神，结果就是神，最终还要归还给神。所以我们引用马太15:13，主说，凡不是我天父所栽种的植物，必要连根拔起。我们有些人，我们都经历到这个很难的功课，就是借着父所拔的，我们所栽种的，我们所开始的，我们所发明的，或我们所想象出来的。 不论外表看起来多好，如果不是父是源头，就要连根拔出来。在全地会有一个宇宙性的连根拔起来，父要把这个连根拔起，而且弃绝拒绝一切不是从他开始的工作。到那日，我们就要看见谁能在那里夸口，谁能从父得到夸奖，谁学习到神是父，而且他是起始者，一切都是从他开始。主耶稣他是人子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他在那里喂养所有群众。在马太14章有5000个男人加上妇人和孩子，他就在那里喂养他们。他只有5饼和2鱼，结果他什么呢？他望着天，这是何等的一个展示，对门徒是何等的一个训练。他仰望着差遣他的源头，就是阿拉法起始的开头的一位。他仰望着他的源头，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只有从源头来的我才能做。而后他祝福饼和鱼，他们就都吃，而且吃饱了。如果我们经历这样的事，即使我们有一点小小的成功，我们甚至会留在快乐记忆的里面。但是主认识父是源头，他就催门徒上船，他独自上山去祷告。我相信在要来的两个特别的英文聚会里，感恩节特会还有国殇节特会里，让我们摸着神人的生活和复兴。这是神人耶稣如何的生活，借着望着天是他的源头，望着父是他的源头。你想在我们中间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如果我们都学习到一个功课，父是源头，是起始者，一切都起源于他，甚至我们的祷告是起源于他，我们的话，我们的关心，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来去，只有一个源头，他是父，他是起始者，他是一个起源者。有一点好像祝福的表显，我们都不会让那个祝福来打岔影响我们，使我们离开我们的源头。三，亚伯拉罕必须学习的基本功课是认识神是发起一切的那位。一切，我们不是在这里讲一个道理，我们乃是讲到要一些东西做到你的里面，要你能够知道神是发起一切的那位。上个主日在我们家里，我们很蒙福，有22位全时间训练第4期的姊妹们。我们在那里吃些鸡，吃点意大利菜。我告诉他们，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的目的，我们就在这里交通，交通要从你们开始。有一位姊妹就问了一个问题，她是第4学期的姊妹，他代表他们问一个问题，这问题是与他们的婚姻有关。他们问说，我们怎么知道哪个弟兄是对的一位？我知道你们很好奇，我不告诉你们交通的细点，我只告诉你们第一点，就是神必须是源头。人的心能够有各种不同的爱，人在全地上每天都有人结婚。他们虽然不信神，他们都说他们有一些的爱。人的心可能是一个欺骗的邪恶的爱。我们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认识，但是如果神在这件事上不是源头，那么神在什么事上是源头呢？一切都起源于他，我们要在每件事上都学习这点。有一位姊妹，她想要结婚，但是她学习安息在她里面。有一位姊妹就鼓励她说，你要迫切的祷告。我不喜欢跟别人的交通说相反的话，但是我要说，我不相信自己起头的迫切的祷告。你以为你能够用你自己的开始的自己的感觉迫切祷告能够改变神的心意吗？如果你要摸着父，你要有不同的祷告，就是要从他的心开始的祷告，流到你的里面，通过你，然后再流回他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以父做源头的祷告，让我们借着这样做来学习，就像亚伯拉罕所做的。这里有一些经节是从约翰福音出来的。 约翰福音是一个神圣的父的福音，在这个福音里，父与子是在这里奇妙的启示出来。与父的关系，子就是真正的以撒，我们看到他从父接受一切，不凭着自己做任何事。五章十七节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所以有些人在这里训练里也许说，我父做工现在要移民，我也要移民。我的父要到哪里去，我也要去。不是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去做这件事，乃是我的父要做这个，所以我也要做。十九节，主说了，子从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是神的儿子说，从我们自己不能够做什么，我只能够做父所做的。二十节，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示他。你不愿意这样的被父来爱吗？让父把他一切所做的事指示你，太奇妙了，太稀奇了。三十节，我从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当他说话的时候，他在听见父在他里面的说话，然后他说，我的审判也是父的，因为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寻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是我们如何生活，这是怎么样我一位子在我们里面。第七章十六节，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我们何等的大胆，敢开始自己的教训。神的儿子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实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从我自己说的。八章二十八节，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并且知道我不从自己做什么。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明不明白这个是在主的恢复里执事的源头？没有一个同工有任何的权利来发明任何的教训，有任何的教导。他如果是这样的一位，他就不是与主耶稣合一的一位。主耶稣是这样的生活。十七章四节，主在那里祷告，他说，我已经做完了你给我的工作。这就是认识父是源头，他是一切独一的起始者。四，我们都必须看见神是父，一切都出于他。我再强调需要看见，我们从看见开始。当你看见的那一天，就是一个蒙福的日子。你看见了神是父，一切一切都出于他。我愿意向你们见证有关为美国，我们给政府而给所有的人圣经的这个工作。我向你们见证这个源头是父神。我相信这个父为我们的圣经这个带领，他们的源头是从父开始的。我相信这是在许多人里面的感觉。我们不管是从哪个人开始的，但是父神在用任何的器皿使我们来相调。我们只要顾到源头，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源头。如果有另一个源头，不止父没有办法得到荣耀，而且会有混乱的情形。我现在所讲的源头，希望你们不要误会，我不是讲某一个人，也不是讲某一个同工，也不是讲阿纳汉，也不是讲水流直视站，不是南加州，也不是其他任何的地方。一个源头就是神，我们的父。也许今天晚上我只有对纲要有一点点的信心。你们知道纲要是从哪里来的吗？这个纲要是从父来的，借着那些真的认识父的人，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来认识父。临前八章六节，保罗说，我们只有一位父神，一切都本于他。关于所有的启示，马太十六章十七节，这是主耶稣的话。当彼得看见他是活神的儿子，主说，血肉之体没有这样的启示，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给你的。有些基督徒，他们这些教师讲到我们需要来读神的话，来得着个人的启示。但是我愿意指出来，启示的独一的源头必须是父。如果你说你有一个个人的启示，身体还有在主的恢复里的执事，就是神来用来印证这是不是从父来的启示。我们在这里遵从所从父是源头所来的所有有真实的启示，所以保罗祷告让父赐给你们所有的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的团体的圣徒们能够组成召会的圣徒，能够从父得着这样的灵。三章，父要加强我们到那里。哥罗西书说到父使我们够资格能在光中有份，父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移到他的爱子的国里。贴前一章一节以及贴后一章一节，召会是称作在父神家中的召会，在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里的召会，这表示召会是从父是源头，是他的起始计划安排所产生的。在这段话里的生命读经让我们看见，如果所有的基督徒只有一个源头，只有一个启示者，就不会有分别。这个话我是信靠的这样说，这个话已经放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必须认识父是源头，在这个之下我们必须往前来相信并经历神是称无为有的神，而且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二，当以撒出生时，亚伯拉罕就相信并经历神是称无为有的神。这个是与以撒出生有关的功课。神告诉亚伯拉罕，你要有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必须要学习，花很多的时间，经过很多的困苦，而且是唯一的一条路，直到儿子要从那里来。以利以谢不是儿子，以实玛利从他的肉体产生的也不是儿子，只有在人来看不可能有儿子的时候，神这个源头能够产生一个儿子，是像一个软弱的但是信靠他的人，所以这个神是称无为有的神。一，神应许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神的国，由旧约做神国的以色列国和新约做神国的召会，来世的千年国以及永世里的新天新地所组成。他应许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要成为大国，那里需要有人，需要有地，需要有一个范围，必须要有一些后裔开始，而且那个大国就是神的国，由旧约做神国的以色列国和新约做神国的召会，来世的千年国以及永世里的新天新地所组成，最终这个大国就是新耶路撒冷。为着要有这样的一个大国，亚伯拉罕必须要学到谁是源头，这个大国要从哪里来，需要有一个人的父亲，但是这个人的父亲必须了解到他不是那独一的父。当那个人的父亲他知道认识神的父之后，这个国才能开始产生。所以我们现在有亚伯拉罕学习的过程。二，在创世纪十五章，神来指示亚伯拉罕，他里面需要神的恩典以成就神的定旨，就是得着一般人有他的形象彰显他，有他的管制权代表他，并取得地。亚伯拉罕说这个仆人他会成为这个，亚伯拉罕说不，乃要从你里面出来的，不是从你外面出来的，我要把一些东西放在你的里面，我放在你里面的就要产生成为你的后嗣。然后亚伯拉罕就从他的帐篷里出来，那里没有灯光也没有乌烟瘴气，他看到天上。 Jack 弟兄告诉我们，你到以色列去的时候，你看到那些星，你能数算众星吗？他说你的后裔也将要如此。结果这样的说话之后，亚伯拉罕就相信了。他为何相信？他相信什么呢？他并不是要以此为他的义，或是要得赦罪，他乃是相信神 要从他得着后裔，他相信神要从他里面带出他所应许的。当他相信之后，借着注入他的信心，神就说，我印证你，我称你为义。我们现在是在和谐的光景里面，我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一直需要有人相信这个。年轻的受训的学员们，你们好多位在你们与主在主的路上，你们有一些的负担，你们有一些的盼望，想要来服侍主，想在召会里面负担一些责任，这是很高贵的，这是一点的雄心，有这样的盼望。但是如果你要有份于主恢复里真正的实际的亚伯拉罕的工作，你必须要让神做一些工作到你的里面。全时间训练是一个黄金的时期，我在向主的恢复这样说，全时间训练是最好的，最有福的。两年的训练让今天的年轻人把他们自己摆上，让神做到他们的里面，不要试着做些事情，也不要试着成为什么，就把你自己敞开，让父与基督做恩典，做到你的组织里面，做到你的全人里面，这样你的执事就是借着话在身体里面凭着那灵在做到你的里面的祝福之下而实行出来。所以亚伯拉罕相信神能够一些东西做到他里面，好从亚伯拉罕产生所要的后裔。在那之后，不是后裔，却是一个失败，大的失败。亚伯拉罕也借着信心，但是需要被成全。他的信心是以他天然的能力对他肉体的相信而混杂在一起，还有他的妻子给他一个建议，亚伯拉罕接受了，然后他的妻子后来又责备他，因为他听了他的建议，而后神有13年不与他们同在，失踪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很不快乐的太太，还有一个失踪的神。因为亚伯拉罕运用他的肉体，就是他天然的力量产生以实玛利，他下甲，那里下甲预表律法，当你照着律法想要做些事的时候，你的源头就是你的肉体，你的力量，你的能力，你天然的生命。所以亚伯拉罕虽然相信神要做些事，神还没有做些事前，肉体不喜欢等候，没有办法忍受，所以他就用他的肉体来产生一些东西，成为以实玛利。什么是以实玛利呢？以实玛利乃是从肉体所产生的东西，是在神的时间之前所产生的。以实玛利这里并不表示一个邪恶的罪，这乃是亚伯拉罕想用他的力量来完成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他要得着一个儿子，所以他说好，那么我最好要有一个儿子，我最好产生一点东西来很实际的来实行。我们要很实际的，你不能在15章有高峰的真理，要很实际的做点事情。甚至莎拉也这样说，我们一定要有儿子，你忘了我吧，去夏甲那里来产生。所以亚伯拉罕就去了。今天的新闻里也是满了从这里出来的征战，这是严重的得罪神和他的经纶。这里有一些很实际的话，是在原则性的来和你们交通。我觉得我必须跟你们交通，亚伯拉罕不是他一离开乌尔就产生以实玛利，也不是在哈兰的地方就产生了以实玛利，也不是在前面到了埃及的时候得着以实玛利，他已经有了一些的学习了，那个就是他对这样的试探成为一个最明显的候选人。这里我们要来运用，在主的恢复里面最危险的一般人乃是30到50或55岁的弟兄们，他们已经学了最基本的功课，就是不信靠他们的肉体。他们也许参加了训练，他们也许没有参加过训练，他们参加了许多的聚会特会，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弟兄们却不认识他们自己在一个神圣的生命里面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或年长的父亲。他们没有办法从他们的经历以外看见任何事，但是他们是为了主的恢复，为了神的旨意，他们也读主的话，他们也可以说， 他们想要为着神做一些事，就是借着这一班人，而且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困着我们自己的失败。结果以实玛利就出来了。我相信你们二十几岁的训练学员会产生以实玛利，但是在你三十五岁时，在你四十二岁时，你已经学了一些东西，你有一些小小的成就，但是你却不知道你何等相信你自己。那些知道你自己的人，就是那些不相信自己的人，你却不从他们那里得着帮助。在你来讲，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服侍主的人。二十跟二十五岁有什么不一样呢？二十、二十五岁有什么不同？在这里就是信靠肉体，信靠天然的生命。以实玛利就是在时候不到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个就严重得罪神和他的经纶。所以有十三年之久，神向亚伯拉罕没有话。当神在向他显现，把他自己启示出来，说他自己是全丰全足的一位，他就要亚伯拉罕受割礼。你想在这十三年的缄默中没有事情发生吗？当你以为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才是在你深处实在是有事情发生。最终你了解到这是一个大的失败，这不是假装的谦卑，这是事实。主对你也不是那么真实，虽然你祷告好像主没有耳朵。不要以为他没有行动，他乃是在深处行动，在深处来预备你为着一个确定的一个活动。那个时候让你的肉体能够割除掉自己的信靠，完全被毁灭，然后能够在那件事上运用十字架。当这件事发生时，当你觉得你不可能被主用了，你才能够开始被他用，因为神绝不会用一个没有受过割礼的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神嘱咐亚伯拉罕要割除他的肉体，了结他天然的力量，使神能进来，并借着他的恩典带进以撒，以成就他的定旨。一，只有神做到亚伯拉罕里面的，才能从亚伯拉罕产生所要的后裔。二，亚伯拉罕相信神能将一些东西做到他里面，好从亚伯拉罕产生所要的后裔。三，创世纪十六章，亚伯拉罕运用他的肉体，就是他天然的力量，产生以实玛利，这严重的得罪神和他的经纶。四，在创世纪十七章，神嘱咐亚伯拉罕要割除他的肉体，了结他天然的力量，使神能进来，并借着他的恩典带进以撒，以成就他的定旨。我所讲的那些年龄三十岁到五十多岁，我不是很规条的讲，只是一般的这样讲。这还是我们在学习的年日，不是我们在学习简单的基础，乃是学习生命的重要的功课，来对付肉体，对付你的性格，对付你的性情，对付你的个人。如果神要你把他带进他的执事，他就不会在他的爱里，不会不给你这些严厉的教导，不是在于你属不属灵，也不是看你得胜不得胜，乃是为着主的恢复，乃是为着主恢复的执事。神要得着一些的器皿，是他能够信靠的。就像在腓立比书的三章三节，保罗说到，我们是受割礼的人，我们是在神的灵里，而且是在耶稣基督里夸口，不信靠我们的肉体。当亚伯拉罕受割礼之后，他就在做见证，说我完了，我定罪这个肉体，我不信靠这个肉体，我所能做的只是得罪神，我很愿意背负这个记号来割除肉体。就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才了解到父是神。然后神到十八章与他有很好甜美的交通，在这个时候神明言，萨拉不是夏甲，是萨拉，就是恩典要从你生一个儿子，就是信心和恩典要结合，那个婚姻的结合就能够产生以撒。但愿主让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面又产生有笑声，不是在那里不信的笑，乃是信心的笑，相信不可能的。 当我们相信不可能，没有盼望的时候，以撒借着恩典就来到。但是在那个来到之前，还有更多的学习。而弟兄们，请你们了解到父如何，我们也如何。在二十章有一个情形，在那之前也发生过，亚伯拉罕和萨拉和亚比米勒在一起。然后亚伯拉罕、萨拉，你记得我们的计划吗？我们离开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在用我们所留下来的计划。你很美丽，这些人也许想要来得着你，把你杀死，他们会把我杀死。你有没有看到重点？这是关于我，他要杀死我，所以萨拉，你要这样做，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妹子。他们就这样做了，有一个隐藏的保留，我们好这样做。但有些事情发生了，如果有一个光景发生了，结果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所保留的计划一直都在我们的里面。哦，以撒不能够从信心里出来，直到我们这隐藏的保留被暴露出来。所以神使亚比米勒家的人都无法生育，然后告诉他说，你不要去碰他，他是别人的妻子，他是一个义人，他要为你祷告。所以亚伯拉罕到第二天被亚比米勒招来，就被人家暴露出来，你为什么这样说话呢？他说，这只是一部分的谎言，他也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你想那时候亚伯拉罕是英雄吗？他那时候感觉怎样？他实在是很难为情，很羞耻。然后神说，亚伯拉罕，现在就在这个时候，我要你为亚比米勒祷告。你所没有的，你没有儿子，你被暴露了，把你自己偷偷留下来的计划被暴露了。就在这个时候，我要你祷告，忘掉你的自己吧，把所有与你有关的东西都忘掉，甚至你的羞耻也忘掉，为他代求，就是在你所事的根基上基础下来祷告，不是在你所做的事上。这时候亚伯拉罕就从他自己出来了，就不再顾虑自己。真理是真理，我们要宣告，直到我们面对见主那天，这个非常的实际。你的心也许因着你自己的儿子女儿祷告，但是主也许在灵里迫切地为别人的儿子或女儿祷告，而且神答应你为他们的祷告，结果你自己儿女的祷告神没有答应。或者你是一个姊妹，在你的谦卑里，在你的人性里，你要结婚，你也有很多的祷告，但是主也许有时候带领你为你所没有得着的祷告，你自己的祷告还没有答应，但是你为别人的祷告，借着你这样的祷告，你就从你自己里面出来，然后你了解到不是只有我自己，我的经历，我的环境，神需要一帮人来祷告。神也许在等候你放弃一切，甚至停止祷告，这是信靠这个后裔。但是首先你祷告。你也许很失望在你的婚姻、你的家庭或你财务的情形，但是神要你为别人的光景祷告。他要你这样做，不是在你很高的情况下，乃是在你被暴露很低的情况之下。你也许觉得你完了，没有办法，但是神却说，我们现在才开始，你现在可以祷告了。你不信靠你自己了，你再也不信靠你自己了，我把我所保留都挖出了。不要以为我在这里讲很残酷的话，我除了在信心说这个话，这是我对你的爱。不要让这些事继续往前，把这些事埋在你的里面。神说，我允许你失败，我也允许这件事情被暴露。虽然这个根已经拔掉了，现在为亚比米勒祷告，为这个召会祷告，让他活力。你们的召会没有什么活力，为那个召会，让他们得着复兴，为那个国，为那个光景祷告，乃是根据神是父的原则来祷告。五，亚伯拉罕虽然自己失败，萨拉也未生育，却为亚比米勒的需要祈求。六，以撒的出生是耶和华的临到， 就是恩典的临到。以撒的出生是凭着神恩典的力量，不是凭着人天然生命的力量。二，以撒的出生是在亚伯拉罕受割礼，并且他和萨拉都完全被致死之后发生的。这个是以撒出生的原则，你试着这个，你试着那个，你产生这个，你产生那个，你有这个失败，你有那个失败，神等到你透了，不可能了，然后恩典来了，然后神就得着荣耀，神就被高举。三，亚伯拉罕在祭坛上将以撒当作燔祭献给神以后，又得回以撒，他便相信并经历神是叫死人复活的。那里的水预表活水，以撒在那里长大。但是如果你读这章生命读经来作为开始的话，你就会看到以实玛利也有一个井，他成为一个弓箭手猎人。这里的发展是什么呢？在我们之下成为弓箭手。最近几周我在这里讲，不是可怜自己讲，我非常的惊讶，有一些年轻的弓箭手，我们有一些人在一起交通，我们从马太讲一些话，我们还没有讲完，马上就有人射箭，这章怎样，那章怎样。你很会射箭，我为这样的人害怕，除非主怜悯你，把你的箭烧掉。引这个活水，要成为活祭，不要成为弓箭手，说那些很厉害的话。一，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并且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一，垂丝柳树表征生命树给人经历并彰显出来。亚伯拉罕被呼召到生命树前，他和以撒在那里享受生命树，彰显生命树。二，永远的神是隐秘且奥秘的一位，他是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可以说，在别示巴的生活就是召会生活的一幅图画。在召会生活里面，我们摸着永远的神是隐秘且奥秘的一位，他是我们永远的生命。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外表看来今天和另外一天都差不多，都过召会生活，但是你是不是在井旁，你有没有生命树，你是不是在呼求这样永远的生命，就要做到你的里面。三，亚伯拉罕是凭呼求耶和华为以利俄拉姆，凭经历永远隐秘的神做生命而活。在召会生活里，如果我们认识亚伯拉罕的神，我们会有许多对主隐秘的经历，也许在一生中都没有讲到这个。你过一个敞开的召会生活，公开的召会生活，有交通的生活，但是在你的深处有隐秘并且奥秘的，你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你就接触这个神，是你永远的生命。二，别示巴的生活产生在摩利亚山上献给神的燔祭，从神所产生的必须要献给神。一，以撒生活的源头使他成为燔祭，就是做为神的满足而献给神的人。认识亚伯拉罕的神的人知道，这位神他有一个喜乐，有一个喜悦，有一个心头的愿望，他愿意他的信徒能够产生基督，生长基督，并且献上基督，只是为着他的满足。但是很可惜的，我们许多的人都是宁可做一个工作，但是神宁可要得着一个燔祭。当然有一个工作我们是需要做，但是必须是在别示巴的工作，当你从摩利亚山下来之后的工作。二，正当的召会生活产生燔祭，我们越留在召会生活中，召会生活越将我们从别示巴带到摩利亚。我相信有一个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就是在召会的孩子们以及你们的家庭产生从召会长的孩子们。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经验，只能从别人那里学到，实在是一个荣耀，对你们的父母亲也是一个夸耀，对召会也是一个夸耀。你们召会能产生你们做燔祭来参加训练， 你们都是从召会长大的孩子们，这个就是召会生活在他的经纶里面所产生的，不是一个打猎的以实玛利，乃是满足的以撒。我们的召会生活应该是一个这样的召会生活，不要努力，不要在那里工作的，只有以撒长大成为番祭，那个是召会生活。我无法想象还是什么比这个更荣耀更喜乐，使他们得夸耀。在召会生活里面，他们为他们的儿女牺牲，来照顾他们的儿女，使他们的儿女受教育，他们的儿女能成为番祭，这是何等的荣耀。而且很实际的在安纳汉全时间训练里做番祭，我绝对永远不会为安纳汉的训练或其他城市的训练在那里道歉。这个训练是从我们的父神是源头，而且荣耀归给他。召会与这个训练产生合一的是为着神的满足。我们越留在召会生活里，召会生活越将我们从别示巴带到摩利亚。当我们快要结束我们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要讲摩利亚。你不要在那里定义要到摩利亚去，那是你的肉体，你做不到。你的肉体希望有些高峰的经历，那是在22章，也许你还在12章、15章、16章或17章、18章、19章或其他的地方。然后你到别示巴，没有做什么事情，乃是召会生活能够把你带到摩利亚山，不是你单独的追求。三，一切关于以撒的事都是出于神，并凭着神，并且神要求亚伯拉罕将以撒当作番祭献回给他。为什么这样？一个原因就是在等待那么久之后才生出以撒，你就宝贝以撒，在你的心里也许把你与以撒的源头分开，也就是父。现在你要学习一个功课，不要让神所给你的，神所定义所给你的，把你与这位给你的神分开。对，他给你负担做这件事，他呼召你做这件事，他带领你做这件事，他把这件事给了你。现在你也许没有看到，你却紧紧抓住这件事，你就因为紧抓住这件事，就让你与父神分开了。你要学到以撒能够献上，但不能把父神摆在一边。真正纯正的工作都是从这样学习的里面出来的。主知道从1964年在那里宝贝，主啊，我要你完美的旨意。我说我不知道你完美的旨意是什么。在罗马书12章，我看到召会，并且在过去这么多年，我更被摸着神的旨意，神的意思，我必须要学习，甚至不要让神的旨意来代替神自己。所以主啊，即使你改变你的心意，改变你的旨意，我还是要放下。唯有你以撒不是为着源头，呼召、火热、呼求都不是为着源头，这些都是以撒，但是以撒必须要献上。这样献上的人能够完全与这些东西分开，完全献给神。不要以为对你所宝贝的东西都是以撒，比如说你对这个人有感觉，你就以为是以撒把他献给神，早上献给神，然后到晚上他再还给你，那一定是以撒回来了。我可以确信那个是以实玛利被弃绝，是被忽略的以实玛利，是从来没有离开的以实玛利。我们必须在光中，我们不要被欺哄，不要以为我们所宝贝的，我们心里面所爱的就是以撒，可能是以实玛利。亚伯拉罕说以实玛利，他爱他，他很宝贝他。只有从神因着神的恩典，借着我们的信心所产生的才是以撒。只有以撒能够献到摩利亚山。你也许是很真诚，但你的真诚却是错误的，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否则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学到。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如果是以实玛利，主说把他赶出去， 等到以撒来了，你就能够看到以撒和以实玛利的不同。你也许想要把两个都留在一起，但是神说不，这为奴的妇人的儿子不能够在这里，要把他赶出去。你产生的以实玛利不要在那里夸口，不要夸耀，你也不要以为我要在那边以他夸耀，不要以为你的历史很荣耀，让主在审判台前来为你解释。如果是以实玛利，不要把他称作以撒，如果是以撒，也不要称他为任何事情，以撒他自己就能够表明了。知道不同的就知道，不知道不同的也就不知道，直到他们学习到他们现在所不知道的，他们就能够辨别了。神弃绝以实玛利，但是他要得着以撒。三，我们需要学功课，就是将神所赐给我们的献回给神。一，神最高的要求乃是将神所赐给我们的还给他。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代替神，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一切都是在他之下，所以一切都是从父神来的。李弟兄的指示都是从神来的，但是1996年6月9号都归回给他，一切都献回给神。这是我们在他家里，在住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第一次有个爱宴。当恩典园盖好的时候，李弟兄跟我们交通到那些房子，这些房子不是为着我的执事，这是为着你们的执事，因为他是亚伯拉罕，我们是以撒。你们同不同意都没关系，但是天能作证，一切都是从他来的，一切也都要归还给他。最终所有做到我们里面的一切都要归还给他，那就是我们最高的敬拜。我们不抓住任何东西，只要父神。二，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包括在我们里面做的，都必须献回给他，使我们过信的生活，不紧握任何东西，甚至不紧握神所赐的事物，乃是单单倚靠他。四，以撒被献上以后，在复活里归回给亚伯拉罕，而成为祝福。同样的，我们将从神所得的献给他以后，他要在复活里归回给我们，那就要成为祝福，使神的定旨得以成就。我愿意做一个活的忠信的见证，见证这些话语。神给了你一些东西，神也呼召你做一些事情，实在是从他而来，而这件事情发展了，他说你要献回给他，成为一个燔祭，这实在要经过死，然后在复活里就归还给神，而且能够得到繁增，这样你就能够成为祝福。谁要成为在东欧祝福的管道，谁要在以色列成为祝福的管道。我相信不只是今年春天我们弟兄对以色列有负担，我相信这个负担在很多年以前就有了。以撒就被献上了，然后以撒也归回了，然后以撒要繁增。相信我的话，以色列要得着祝福。我们也许不知道如何，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神借着李弟兄所释放执事的话语，说到召会生活要回到以色列，这个话要应验。但愿我们多有祷告，我们是以父神为源头，我们不要相信加沙在那里的混乱情形，让我们相信神是称无为有的神，也相信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看他要做什么。在这个死亡的光景当中，然后祝福就会临到。五，亚伯拉罕将以撒献回给神以后，以撒就繁增为新耶路撒冷，所以新耶路撒冷乃是亚伯拉罕后裔的终极完成。所献上的乃是一个以撒，归回的乃是繁增的以撒，而且这个繁增还在继续。这个是一幅图画，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独生子是个神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挂在那里是神的羔羊，是以公羊来预表。 他这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为我们死，然后在第三天，神把这个以撒在复活里面归回给他，不是只是单独的以撒，乃是以撒带着成千百万的他的弟兄，也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繁增的路，这个就是祝福的路，在主的恢复里，而且这个的终极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最后的话就是，亚伯拉罕没有留在摩利亚山上，他回到别示巴，这就让我看到，在神里与神一同有了经历之后，我们就简单的活在召会，但是我们活在召会生活里是一个宝贝，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复活，认识神是复活，而且我们经历认识神是称无为有的，而且我们是这样一个认识神、有经历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但愿主在众召会里面产生许多的亚伯拉罕，但愿亚伯拉罕的神祝福主的恢复，为着他的繁增和荣耀。阿们。